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长篇东北大书，六子慧能。
话说慧能高妙的佛学见解，使曹溪乡民对他佩服的五体投地，每天都有许多乡民们请求他给开示佛法。这些乡民们对佛法的理解有深有浅，问这问那，有的问，都说学佛能解除人生痛苦，可我们学佛多年为什么不快乐？慧能听了他们提出的问题，就问他们，要想快乐并不难，首先你得弄明白为什么活着。这些人有的说死亡太可怕了不想死，有的说想老年享受，所以现在就得拼命劳动，有的说一家人还靠着自己养活呢，自己不能死，得给他们赚钱啊。慧能听了他们各自的回答，便直言相告，怪不得你们活得不快乐，因为你们想到了死亡老年被迫劳动，不是理想信念和责任。为什么有的人有了金钱之后很烦恼，有了爱情之后很痛苦，有了名誉之后却很忧虑呢？众乡民们无言以对。慧能告诉他们，理想信念和责任并不空洞，要落实在每时每刻的生活中，名誉要服务于大众才有快乐，爱情要奉于他人才有意义，金钱要布施于穷人才有价值。慧能开示的妙啊，要知道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有它的价值，一滴水有一滴水的价值，一滴水你把它浇到花上，花受益，这个水本身就有了价值。要想发挥一滴水的作用，就要把它放入大海中，让它永不消失。我们每个人都如滴滴清水，融入于社会大众中，其价值自然显现，成长才会更有意义。
世上人都想把幸福寻求，整日里忙忙碌碌苦眼眸，辛苦中只换来物质享受，为此事却把人生快乐丢，真幸福原来是一种感受，就好像年华微笑禅意流，知足乐常有，若贪婪永远被关门外头，服务于人恩群，幸福来招手，人生得快乐在奉献中求。
有很多人都说自己活得累，却又不敢止步，因为忙能换来无穷的物质享受，为此却丢失了不少的人生乐趣。要知道有得有失的人生是公平的，有成有败的人生是合理的，有苦有乐才是人生的充实啊。人们若是能了解到禅的妙意，一定会在生活中以存好心、说好话、做好事为动力，实现人生、奉献人生。因为人生的价值在于为人群、为社会、为众生，这种人生取向最终会把自己融入于社会，融入于大自然。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一份子，宇宙的一部分，所作所为都要以社会为依归，以大自然为依归，在为人群服务当中，几乎可以达到忘我的境界。人应该让自己的生命发光，把自己所学的一切拿来服务众生。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心态，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截然不同。同一事物在不同心灵当中会引发出不同的感受。巴黎铁塔即将盖好的时候，记者去采访那些民工，问他们为什么来建铁塔，在盖塔过程当中有何感受，他们心态不一，感受也不一样。有的说没办法，家里没钱，只好来赚钱呢，生命太苦了。有的说盖塔可以赚钱呢，赚了很多钱能出国旅游，可以享受。有的说我这辈子太幸运了，能有机会参与这种历史性的工作，我觉得很快乐，所以大家都休息的时候我还在工作。您看看，不一样的心态就有不一样的答案，从工作里边找到生命的意义，那他就没有下班了，他就会真正的快乐。我现在发现大方广文化公益网的全体员工，他们就从工作当中找到了乐趣，他不用任何领导监督，也不用任何的规章制度来约束，他们每个员工每天都工作到深夜，不疲不倦，而且还觉得工作当中其乐无穷。我觉得修行人也是不应该有假期的，如果学佛之后还觉得自己活得很累，活得不快乐，那就不是修行。如果能了解到禅意，凡事换一个角度去看，你就会觉得世界真完美，人生很快乐。说有这么一个父亲，让他两个儿子到城里去发展，可是他大儿子去了一个礼拜之后就跑回来了，愁眉苦脸的向他父亲抱怨说，爸爸呀，那城里不能住啊，那简直不是人待的地方，太苦了，连喝水都得花钱买，我可再也不去了。可是他二儿子没回来，一个月以后他给他父亲来了一封信，说，爸爸，多亏您让我到城里来发展，这里太好了，满地都是钱，连水都可以卖钱，我决定留在这里发展，不回去了。您看看，亲哥俩对同一个城市的看法会有这么大的差距。乐观的人，他永远看到好的一面，悲观的人，他永远生活在黑暗里面。有很多人认为学佛是对死亡的寄托，那您就错了，学佛不是对死亡的寄托，而是当下就活得自在和超越。禅门中有则公案叫文德丹水，说的是唐朝宰相裴休非常信佛，是个虔诚的佛教徒，他有个文才过人的儿子叫裴文德，年纪轻轻就考中状元，被封为翰林。裴休想啊，儿子这么年轻就青云直上，难免在人生路上会走邪，甚至还会跌大跟头，得让他吃点苦，所以他就把他儿子送到寺院里，让他儿子在寺院当中苦行参修，先从苦工当中的水头和火头做起，让他挑水劈柴。你想啊，那裴文德原来是养尊处优的阔公子，现在又是飞黄腾达的大翰林，这么重的活他能吃得消吗？有一天天气炎热，裴文德担水累得满身是汗，他心中抱怨说，翰林挑水翰林腰，和尚吃了怎能消。正巧被搁这里经过的无德禅师给听到了，无德禅师冲他一笑，老僧一炷香能消万劫凉。裴文德一听心有所悟，从此他悉心敛性，他坚持苦做，渐渐的把劳作苦役当作是一种乐趣。无德禅师的话回应的相当巧妙，他是在告诫裴文德不要把苦行看的是令人难以忍受，要从中体味出规律和法则，体味到禅的精神，因为禅的本体乃是在一切事物当中，只有如此生活才显得妙悦自在，才有真正的乐趣。应该说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应该体味到这一点，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一般人在创业当中都能秉承这种精神，可是一旦事业有成，身缠万贯之后，就很容易失去自我， 待人接物彼此的在一种立场中相互利用，会增添很多的烦恼。这时候就需要有禅这副解药来填充他精神上的空白。所以过去欧阳大师说，佛法非宗教非哲学，而为当今之事所必须。有很多人有了事业的成功之后啊，把财产资助在孤儿的身上，为国家解难，为社会分忧，这种行动就是菩萨行，就是禅门的精神。人学知识学技能，如果只为了自己将来有好的工作好的生活条件，只为了自己享受，那他不会有真正的快乐。广学多闻，要像观世音菩萨那样具有千手千眼，具有十八般武艺，为了服务众生救苦救难，要把自己的人格身心发挥到最高点，那才有真正的快乐。慧能高妙的佛学见解使曹溪乡民非常的佩服，李氏夫人和智略一家也随众听慧能的开示，都获益匪浅。尤其是李氏夫人，这些年来她天天诵经礼佛，从不间断。她修行精勤，身体硬朗，心情舒畅，听到慧能的开示犹如甘露润心一样。听过慧能慈母离家那段书的人一定还记得李氏夫人要支持慧能求法学佛的情景吧，当时把慧能感动的泪流满面，匍匐于地向母亲表示说自己一定要尽一生去修习佛法，并让母亲听闻佛法，脱离三途八难之苦。慧能的确说到做到，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他每天都到母亲房中为母亲说法指迷，使李氏夫人得到慧能的教化之后，修行上更上一层楼。慧能这种做法才是真正的大孝。慧能来曹溪的这段时间，李氏夫人沐浴在菩提智慧的慈雨甘露中，日复一日的身心清净，慧能也很快慰。有一天，慧能安住在寂静的涅槃境界当中，突然心中有一种很悲哀的思想产生了。他知道这是母亲要辞世了，他急忙来到母亲房中，想为母亲送行，跟母亲做最后的话别。说也奇怪，李氏夫人自己也知道自己要离开人世了，这叫修得好，修得定慧深，心地清净，就能预知实质。
李氏他修行用功定慧深，他已经预知实质，令人情只见他拉住慧能，言语诚恳，叫能儿为娘直言，你记在心。为娘我如不尽，臣愿意尽，只盼你虚佛慧命报佛恩。应多勤奋，指迷津要把众生与沉沦，众生需要你法语滋润，望我儿勇猛精进光大禅门，
能儿，为娘如今已年过七旬，尘缘将尽。为娘这一生辛苦忙碌，无能为大众做事。所幸为娘有你这样一个智慧非凡的儿子， 不但引为荣耀，也感到了十分的安乐，觉得真正的幸福，在我生命的最后时刻，能有你陪伴在身边相送，所有的言语都道不尽为娘心中的欢喜。但愿我儿能大兴佛道于世，上报佛恩，下化众生，为娘更是大感欣慰。慧能闻听，急忙跪地，含泪向母亲叩头。哎呀，能儿，你快快起来，你本是佛门祖师，怎么能跪拜于我？这不是有辱佛祖，折杀为娘了吗？娘，孩儿虽得佛法正果，可这肉身仍是母亲所赐，况且孩儿以未行剃度之礼，叩拜母亲养育教诲之恩理所当然，不知娘亲还有何教诲，孩儿一定谨遵此命。能儿，你今后要拯救的是万民众性，你不能抛却这狭隘的亲情，如何弘扬佛法大业？娘希望你能发佛陀之慈心，导世化俗。娘，孩儿一定发扬佛法正义，净化世间人心，以此报答慈母深恩。好孩子，能儿啊，你快去把智略母子叫来，为娘要和他们话别几句。是，慧能叫来了刘智略母子，李氏夫人与他们话别之后，便安详地在榻上坐化。
菩提本无树。